有啊，昨天我们看篮球赛，有没有看？今天举手，跟我一样看了篮球赛，举手，那么少啊。这个今年我不是要讲篮球赛啊，但是我觉得今年篮球赛很值得我们看，特别在湾区里面，你知道今年篮球赛非常非常的精彩，昨晚那场就非常的精彩，你看就知道啊。如果你知道这个Warrior 这个湾区篮球队啊，不是一个很著名的篮球队，人少打得非常好啊，可今年打得 super good， 到现在只输了一场。对不对？那你知道是两场了，两场，所以你也更熟哦。我只好这样子说。那你们知道一个篮球队为什么打得好哦？其实并不是每次他们都准备得非常好，他们都打得很认真哦。其实我觉得很重要就是他们的 strategy。因为研究 Warrior 他们为什么今天会打得特别好，他们有很好的 strategy， 他们预备得非常准确，而且知道怎么去在这个 strategy， 在这个正那个策略上面，他们怎么去测定他们的整个season打折的过程。那同样的，今天是一年的年初，我常常就问一个问题说，如果我们想一年都打美好的胜仗的话，绝对不是每天早上起来说，主啊，今天怎么办，今天怎么办。我觉得你要知道这一年里面你有什么 strategy， 这一年里面你准备怎么样面对不同的挑战、不同的挣扎、不同的困难或不同的祝福在你生命中发生了怎么办。所以在我今天要准备讲到的时候，我特别思考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觉得圣经里面其实有给我们很好的教导，来帮助我们来建造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有个很就像一个篮球队一样，每次我们去打仗的时候，也可能我们会输一点点，可能我们赢一点点，可你注意，重要的不是哪一场打输打赢，重要的是在这整年的过程里面，在整个 season 里面，我们大部分因为我们的策略成功，所以我们大部分都有赢的把握。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学习的一个功课，所以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刚刚那个诗歌唱得非常好，什么叫做全新的生命？到底什么是一个全新的生命？是不是我信主，从小信主以后，我今天就我的生命就是走到一个好像越崇拜我越觉得茫然了、啊？特别是像我们这种从小信主的，从一生出来就信主的，那走到了六十多岁了，难道耶稣基督还对你还是那么新鲜吗？难道你的生命里面是不是因为长时间你在教会里面，或长时间你在这种挣扎中间，你生命中间充满很多灰色，充满很多的失望，充满很多的软弱，充满很多的丧志？那到底圣经怎么教导我们？圣经应该怎么样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间，我们重新能够站立得稳？所以我邀请你跟我一起来读这一段很宝贵的经文，记载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17节到21节，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来，找到了，预备，请。有的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上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必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所以你看这个经文就知道，我将这个经文分成三个段落，17节一个段落，18节、19一个段落，20节、20节一个段落。当我们看经文的时候，我们要非常注意这个整段的经文。如果你用一个字来描写，或者经文里面到底在讲一件，如果讲一件很重要的事，如果今天你都没有听到欧牧师的讲道，就是经文里面你要有一件要学习的。我觉得有一件事很重要学习，这是这三段里面同时在强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字。这个字我们常常的忽略。我觉得我们常常讲成功，我们常常讲失败，可我们忽略一个圣经里面一个最核心的价值。什么叫做新的生命？在保罗勉励这个哥林多的教会，是一个非常有恩赐、非常丰富的一个教会。可是保罗在这个短短的一段经里面，他强调连续三次出现，而且是这经文的重点。我将这个经文重点用红笔把它飘写出来，什么？在什么？基督里。在基督里。我昨天我们家吃年夜饭， 我问我们家的小孩，33岁、二十多岁的小朋友，不是小朋友，大人了，他们觉得他们圣经上的知识都比我强，所以他们常常学我讲道，常常讽刺我。所以如果你们不喜欢听我讲道，很正常，我的小孩都不喜欢听我讲道啊，不是不喜欢，他们常常跟我开玩笑。所以我就问他们说，什么是在基督里？哎，感谢主，通通问倒了。我的女儿跟我说，宝宝我不知道。我的女婿是从小教会长大的，妈妈是牧师，所以他也答不出来。那最后我的儿子很调皮，他说，爸爸很简单，什么叫做在基督里？难道你这一点你都不懂吗？我说我不懂，我真的不懂。我说你会告诉我什么是在基督里面？你知道有时候一个很简单的 concept 我们想不懂，你知道。他说，爸爸很简单，什么叫在基督里？就是不是在基督上面，不是在基督下面，不是在基督左边，不是在基督右边，是在基督里面。你懂了吗？我说我懂了。所以这是我儿子给我的这个给我的解释。那我觉得这个三个经，我今天我不管你听到什么，什么叫做全新的你？全新的你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全新你是在耶稣基督里面。那我们先来看看这三段，我们该怎么看？什么叫做在耶稣基督里面？第一段17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什么新的了？我觉得我们常有一个有一个幻想，就耶稣基督来是补我们的破洞，补破洞。耶稣常说：“我不是来补破洞的。”一个袋子破了，我不是把这袋子怎么补好的。耶稣说：“我要创造一个新的袋子。”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讲，耶稣基督第一个神迹以后，不是把那个水变成更好的水，是把那个自来水变成矿泉水。No。耶稣把水变成什么？是完全的更新。耶稣基督来这个世界是完全的更新。所以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什么是新造的人？他说旧事怎么样已过，什么都什么啊，新的。所以耶稣基督造一个生命是一个崭新的生命，是个完全不一样的生命。可是为什么我们的生命不能变成新的生命？因为我们旧的事情过不了。我们过去的事情太多，事情有骄傲，有痛苦，有无奈，有得意，有好或不好。我们有太多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这些重担，这些过程阻碍了我们生命往前走。所以他说，什么叫做在基督里面新造的人？就是旧事，我们要把它怎么样，让它过去 ，let go， 什么都变成新的。我觉得至少圣经有强调6个什么叫做旧事，什么叫做新事的地方。我们来看看这6个很好的经文。我看什么叫做新，什么叫做旧，什么叫做过去，什么叫做未来。第一个，以弗所书4:22-23，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来，预备，请。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所以第一节讲的事情是，他说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的私欲把我们迷惑，他说是渐渐怎么样变坏。我们不是突然变坏的，我们是渐渐变坏的，而且我们渐渐腐朽的。所以他第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叫做新人？第一个是讲到我们的心智要更新。什么叫做心智更新？各位弟兄姐妹，你知道最困难就是你想不想变成新人。如果你都不想的话，今天讲到就对你没有用了。如果你的心智，你这里面的东西你不想更新的话，反正2016年就是跟2015年一样，2015年就跟2014年一样，我的生命不会再更新，我不会再改变，我就是这样子，我就继续做我该做的事情，我就继续做过我的生活，我就继续将我心里面的苦毒愤怒藏在我心里面，我都不要更新。所以我觉得最重要一件事情是什么叫做一切都过去？就是我们有个心智，我们愿意成为一个新造的人。神邀请你，圣灵感动你，圣经教导你，我们是一个全新的人。我们要有一个心智，我们在新的意念里面，我们要为神而活。所以第一个，你有没有这个心智？我觉得第二个讲到心智，什么叫做过去，什么叫做未来？我们一起来读加拉太书6:11-14，来，预备，起。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
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钉在十字架上，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这边讲到一个保罗讲到一个很重要一个观念，就是说我们怎么会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其实跟我们的能力是没有关系的。我们怎么成为新造的人是我们环境没有关系的，我们成为新造人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胜过了一切。我们唯一可夸的，我们唯一可以夸口的，我们唯一可以得意的，我们唯一可以炫耀的，其实不是我们自己的能力，不是我想做什么，不是我身体里有什么样的能力我们超越别人的，唯一我们所能够夸口的是十字架。所以即使我们能够给予，即使我们可以奉献，我们可以帮教会做一点点的事情，我们可以带一个查经，我们可以带一个祷告，我们可以做一点小小的事情，我们唯一可夸的就是耶稣基督的恩典跟他的作为。所以保罗说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我们要学习夸耀十字架在我们生命里面所成就的工作，我们要夸耀耶稣基督我们所付的代价，我们要夸耀神对我们的拣选，我们要夸耀神给我们的恩典，这是我们要夸耀的。所以一个新的人跟旧人是不一样的。我们看第三个，什么叫做新造的人，什么叫做旧有的人。我们一起来读哥罗西书第三章八到十节，来，预备，起。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以及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不要彼此说谎，因你们已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第三点讲到什么叫做旧人，什么新人。他说新的人是在知识上渐渐怎么样更新。什么叫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我不晓得如果2015年对你有什么意义。其实我觉得2015年我常问你一个问题，2015年到底你看了几本书？除了我们教会发给你的祷告的书以外，你有没有看到其他的书？很多人2015年一本书都没有看过，连书店在哪里都没有买过。 Amazon 可以买所有的 computer， 敢买所有的 God, 那个 electronic 的东西，从来没有买过一本书。你的 Amazon 的 account 打开来看，你说欧牧师我买了书了，有没有书在里面？有没有？所以为什么我们的知识不更新？知识的更新不是一下更新的，知识更新不是看新闻更新的，知识更新是有个求知的心智在里面的更新。你对自己更加了解吗？你对别人更加了解吗？你对你的孩子更加了解吗？你对你的侍奉更加了解吗？我就记得去年我们有一次，我们的长老跟我们的同工一起在 Charles Lee 的家里面，我们跟他有个 talk。我很感谢神。那当时我们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应该怎么去教会怎么样建立一个 position， 我们对于 homosexual 的这种东西我们应该怎么谈，怎么建立。所以我们教会正在准备这些讲道，我们就问那个 Charles Lee， 他在 Stanford 的教授，就问他说你有什么看法没有。我非常感动 Charles Lee， 他那么有学问，他都接触了那么多，他认识那么多人，他跟我讲一句话我非常感动。他说我刚买了四本书，我要一本一本的看，看完以后我愿意跟你们分享。你知道基督徒有一个很大的缺点，真理是不变的，可是我们对于真理的认识，对真理的知识，我们要渐渐的怎么样更新。所以一个什么一个是一个更新的人，是一个愿意在知识、在信仰、在服事上面不断的经历到学习我们应该如何的往前行。如果2016年无论你去看那些有名的人，无论是 Bill Gates 或这些年纪大的人，因为他们常跟你讲一句话，我两个礼拜要看一本书，我两个礼拜看一本书。你有看多少书？当你看带约翰福音的时候，当你带使徒行传的时候，你有看多少书？所以我希望我们一个更新的力量是来自我们对于知识的追求，我们对于生命的认知，我们继续在生命里面学习，并不是因为从小我听到什么事情我一直到现在我都不改变。所以我最怕是我们的信仰是像耶稣，我们常在牧者讲笑话的时候，我们像耶稣基督一样永不改变，昨日今日明日我们都不改变。 那这是一个好的信仰吗？这是一个更新的生命吗？我们看第几个？第四个。我们一起来读第四个。来，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二十四节，预备起，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造的，有真理、仁义和圣洁。他想说，这个什么叫做更新？我觉得更新并不是改变我们生命所有的一切，我们不对的变成对的。我觉得更新很重要的是，神要我们回到神对我们的创造里面。其实神对你的创造不是今天的你，因为今天的你已经被这个世界、被你的经历很多被污染，因为被我们的私欲、被我们的情感、被我们的肉体所污染。所以他说你必须要穿上新人。这个新人是什么？是神原来在创造你的时候。所以我们常问一个问题，我们在祷告时候问一个问题，主啊，到底什么是你在我生命中的旨意？当我在母腹中你创造我的时候，为什么把我放在这个地方？为什么把我放在这个环境里面？你的旨意是什么？你的带领是什么？所以更新其实回复到神对你的创造，是认识到神对你生命中的计划，或神一个很美丽的创造在你里面。所以这是新造的人，这是回到神的创造里面。我们看第五个，来，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第六章第四节，来，预备起。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你注意这个字，我们常说我们到底基督徒重不重视行为？我觉得基督徒非常重视行为。因为他说什么呀？叫我们一举什么一动有什么有新生的样式。所以我觉得我们很重要的是，我们不但我们的生命是一个在主里面的经历，我觉得我们的生命是应该行出来的。我们应该生命被人家所建造。不可能一个好的基督徒他周遭都不晓得，他是隐藏在他的里面的。所以很重要的是，在我们新的一年里面有什么行动可以帮助你荣耀神，有什么行动你觉得是一个新的生命你愿意做的，有些行动是你相信神会祝福你会带领你的。可能是你身体比较软弱你需要跑步，也可能是你骨头不好你现在改骑脚踏车，也可能是开始你去学习早起，也可能开始学习唱歌，也可能开始学习要重新的学会怎么样谈恋爱，也学会说重新，我的父母当得不够成功，我重新要当个成功的父母。可有什么行动是一个当个成功的父母的条件？所以我觉得一个新造的人行为上面是有改变的，行为上面是不一样的。最后我们看第六个，什么是一个新造的人？什么叫做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我们来读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三节到第四节，预备起。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上帝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你们要一同与他显现在荣耀。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什么叫做更新的生命？更新生命就我们重新回到神的属性。更新的生命是认识神的属性，我们让神的属性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教会明年今年的主题是荣耀的教会。我常讲一句话，荣耀的教会一定有荣耀的生命在这教会。荣耀的教会有一群同工，有一些爱主的人愿意在他们生命里面荣耀神，这个教会才会成为荣耀的教会。所以我们是否愿意将神的属性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能活出来，让神的荣耀能活在我们生命里面，让人家看到我们，见我们说，哇，我要去你们教会，我要看看你们教会到底怎么样，为什么你教会有那么好的人在你们里面。我看到一个人说，哇，真的是这个人去了中华贵族教会以后，他就是不一样了，他给我的感觉不一样，他的感动不一样。各位弟兄姐妹， 更新的生命，是一个荣耀神的生命。我们来看第二段的经文，继续让我们看见全新的生命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命。在十八节十九节里面，一切都于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怎么样和好。所以一个更新的生命是一个与神和好的生命，一个全新的生命是跟神有密切关系的生命。如果我们把这个经文全部打开来看，你注意看，在这短短的经文里面，它不断的出现这个字，这个字叫什么？和好。它不断的出现和好，保罗一直在强调一个和好的生命。但是各位弟兄姐妹，你知道圣经里面强调和好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和好有两个层面。第一个是重的层面，就是你跟什么神的关系。但是另外一个层面是什么？横的层面，就是你跟什么人的关系。所以有重的层面，有横的层面，这是一个圣经非常重要的观念。而且圣经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横的层面是来自什么？横的层面是来自重的层面。如果没有重的层面，你活不出来真正横的层面。这是一个成功神学很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圣经上不断地鼓励我们，我们要与神和好。可是我们要学习神的和好，有一些很重要的经文让我们看见一个与神和好，一个圣经上基本的教导是什么。从以弗所书到哥罗西书到希伯来书，我不把这经文一个一个念给你们听，但是我各位弟兄姐妹，你一定要知道，我们之所以神和好，是神主动还是我们主动啊？是神主动还是我们主动？是神主动哦，是神主动哦。他怎么主动？他降世为人。他怎么主动？他道成肉身。他怎么主动？他为我们牺牲他的生命。所以和好这个事是来自神的主动，神把一个白白的恩典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神接近我们，神爱我们，神向我们主动。所以因为有这个，基督徒有一个最这个重要的观念，所以我们知道，当我们在横的层面与人和好的时候，是谁应该主动？是一个有信仰的应该主动，还是一个没有信仰的应该主动？是一个强者主动，还是一个弱者会主动？所以第一个观念是，神他是一个主动向我们和好的神。第二点，如果你看所有经文，你就知道神在这和好的过程里面，你知道创世纪神创造天地，好像是他说什么什么呀就有什么，对不对？对不对？他说什么就说，好像神是非常轻松非常愉快，就坐在那边咚咚咚咚，世界就造成了，因为他讲什么都是美好的。可是我们发现神在和好的过程里面，他怎么样？他降世为人。耶稣基督要跪在可西帕园里面说，主啊，这个杯我不要喝，这十字架是那么痛苦。这人描写耶稣基督在可西马园的时候，他说他的汗跟血是一起流下来的。所以我们看到第二个很重要的观念，和好有没有代价？有没有代价？和好神愿意付出代价，神愿意为和好付出代价。你愿意为和好付出代价吗？神会和好付现了最集中的代价，神愿意付这个代价。所以我们不但看到神的主动，我们看到不但是神愿意付出代价，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若你看整个的和好的经文里面，发现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是一个牺牲的观念。没有牺牲就没有和好，因为对方不一定全对，你也不是全错，所以一定要有一个主动人，他愿意为这个事情牺牲。哪怕是一个父母爱小孩，他要跟小孩和好的时候，他必须要为儿女牺牲。哪怕是一个领袖，他为了他的国家，为他的民族，他的理想，他又要和好的时候，他愿意为这些牺牲。所以我们看见神的主动性，我们看到和好所付出的代价， 我们看到和好所付出的牺牲。所以和好其实在众的关系上面，我们看见一个非常重要一个和好的条件。我很喜欢 Nelson Mandela 讲了一句话，他讲到他自己在南非被释放出来的时候，因为他知道他今天被释放出来，下面他就是全国的领袖，他被无期徒刑关在监狱里面。可他讲一句很有名的话，这句话成为很多的帮助，他说 As I walk out the door toward the gate that would lead my freedom， 我现在离开这个门，我重新有自由。他说 I knew if I didn't leave my bitterness and hatred behind I'd still be in prison。 他说如果我今天我离开这个监狱的时候，我仍然带出我生命中的痛苦跟仇恨的话，我仍然没有离开监狱。各位弟兄姐妹，你相不相信，如果你要有2016年你在神面前的自由的话，你必须将你的恨将你的仇恨丢到2015年，你不能把它带进2016年，你才能够成为一个和好的器皿，你才能够使人和好。当你心里面还有恨的时候，当你心里面还有受伤还有痛苦的时候，你没有办法成为一个和好的人，你没有办法成为一个和好的人。因为如此，所以圣经里面有两节很重要的经文，他讲到一个重的关系有恒的关系。他说如果你跟他说马太福音18章第5节，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在你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什么得了你的弟兄。实际上很美一句话哦，不是说你先打赢你的弟兄，不是你先胜过你的弟兄，他说什么你得到你的弟兄。各位都认为多少时候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赢了这个仗，我们输了人，我们自己的脾气我们自己的怒气好像打赢了生命的仗，可我们失去了朋友，我们失去了爱我们的人，我们甚至失去我们的父母，我们甚至失去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甚至失去我们的儿女，我们失去我们的亲人。圣经说你要得到你的弟兄，你要得到你的弟兄。所以马太福音5章28节讲得更严重，他说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还愿，就把礼物留在台前，先去和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这非常严重，这非常严重。所以当我们心里面我们有这种恨这种仇恨在里面的时候，连我们接近神的时候，我们甚至在神的在这个宗教的礼仪里面最重要我们愿意奉献的时候，神说 Hold it，我要你先去跟弟兄姐妹和好。这是神在教导你。所以我们知道什么是一个新的一年，什么是一个新的生命，是一个与人和好的生命，是一个建立好关系的生命。我们即使像要拯救这个世界，我们即使有宏大的眼光，我们要征服这个整个世界，可是我们心里面如果没有和好的观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各位弟兄姐妹，就像一个老牛拉一个破车一样，你走不动，你走不动，你有没有办法往前？因为有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里面，你得到你生命的更新。甘地讲一句话，甘地说 The weak can never forgive. Forgiveness is attribute of the strong.和好是一个在耶稣基督里面健康能够往前行，使人和好是我们生命里面成为新造的人应该有的特性。各位弟兄姐妹，什么叫做和好？把手伸出来就是和好， 你愿意在2016年向人伸出你的手吗？向需要的人伸出你的拥抱吗？向爱你的人说一声谢谢吗？向你的父母说一声 I love you。 这是与人和好，伸出一双有爱的手。在美国很多地方，很多父母非常痛苦，因为小孩不听话，特别是贫穷的地方，所以很多父母很 bitter， 就是小孩不听话。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我有三个小孩，所以我也常常很 bitter， 有的时候真的很失望，就把小孩干脆为什么神你把他送给我，可是别看长得也像我，也明明是我生的，所以也不得不接受，你知不知道？那所以他们做了一个研究，他们在圣诞节的以前，他们就在一个美国很穷的区找了几个小孩。我们来看这一段影片。
This year for Christmas, what are you hoping to get?
A computer.
Big, giant Barbie house.
A trophy case.
Xbox 360.
Minecraft Legos.
What do you think your mom or dad want for Christmas?
My mom would probably want a ring. She's never really had a ring.
Jewelry. She loves jewelry.
A new TV.
My watches.
So, you actually did buy an Xbox 360.
What in the world? What is this?
Okay, you really got this for me?
A new laptop.
Wow! And it's a necklace!
So we also bought a necklace because you said you also wanted to get a necklace for your mom or your auntie. The catch is that you can either get a gift for yourself,
huh?
Or you can pick a gift for your mom and dad. I need you to pick one. Now before you answer...Oh, I bet that's hard. Is that a really hard question?
Mm-hmm.
What gift do you pick?
I choose this.
I gotta go with the ring.
What gift do you pick?
That one. The dress.
I'll choose this for my mom.
I'll choose this one.
It's a really tough question.
I'll give him this.
You already know? Tell me why.
Because Legos don't matter. Lego, your family matters. Not Legos, not toys, your family. So it's either family or Legos, and I choose family.
I get gifts every year from my family, and my mom don't get anything.
If I get a laptop, my mom will get something. She helps me when I'm sick.She helps me with my homework.
She gave me a house to live in.
They look out for me and do stuff for me, so I need to give back to them.
Now I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give them something.
Because you actually picked the gift for your family, you're actually going to go home with both. Tell me how you're feeling.
I'm feeling really happy and thankful.
Just happy. Thankful.
For your family? For what?
My family, everything.
You did make his decision, actually.And he picked the Pandora Charms.
Oh, that is sweet. That made me cry. So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for me?
Mm-hmm.
Oh, for me? Oh, it's for you.
Thanks, guys.
I was going to kiss.
所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各位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所看见的是一个人的生命中的表面，就像我们看我们的小孩一样。说明在人的生命里面，其实都有神的属性在里面。人的生命有神的创造在里面。可因为我们自我的一些角度，我们自我的观念，我们失去了很多神的祝福，我们失去了很多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功课。所以第二点。讲到我们应该如何的在我们生命里面与人和好，我们在生命里面与神和好。 二十节跟二十一节，保罗提到一个新的生命，保罗提到一个与人和好的生命。可是我觉得保罗更伟大的是他带出来一个重要的使命，他说，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可我觉得这个观念很重要的是，在这经文里面，如果你注意到这个经文，我特别用红线把它标出来，在这个整段的经文里面，十七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什么新造的，他是什么，是单数。所以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所以我们要不要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是不是有这个心智成为新造的人，我们愿意在神里面继续的长进，这是我们的祷告的话，是你个人与神的关系。可你注意到从十八节十九节二十一节一到最后，这段经文所讲到神的使者这个字的时候，他用的是我们，他用的是你们，他用的是他们，他在使用一个极大的复数，是超过一个人的。所以当神在形容使者这个字的时候，神是讲到是一群在神里面跟神已经建立好关系的人，是一群愿意一起在神面前侍奉，一起在神面前见证的人。更重要的观念是，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是使者里面极小一部分，我们做事情是很少的，我们能做的很有限的，我们做的是那么一点点的，但是神需要你，他呼召你在2016年成为神的使者，去见证神，去荣耀神。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什么叫做神的使者？我有两个 Facebook 的图画给你们看。这 Facebook 第一个是来自我们教会一个姐妹，所以第二个来自我们教会一个弟兄。这姐妹你们认不认识？你们认识啊？这姐妹她会画画，她就画了一些羊，在 Christmas 的时候她把这个羊放在她的 Facebook 上，她写一段很 sweet 的话，她说，午后的阳光温暖而柔和，倾斜在羊群的身上，没有寒冷和孤独，像是神的爱，他的荣光聚集着我们，使我们不再迷失。他就是一个会画画的人，他怎么成为神的使者？他在画里面与人分享神的爱，这是他的恩典，这是他的恩赐。我们有个弟兄，他也不是音乐家，他也不是画家，他唯一喜欢的就是喝咖啡，这是他在 Facebook 里面讲的话。这个弟兄刚听完侯烟的讲道，侯烟的分享，侯博士上次来我们教会他分享，他写了下面一段话，他说他听完这个话以后，他在他的照片里面写几个字，让人羡慕的生命。他不是说他讲到自己的生命，他说，我今天碰到一个人，这个生命让我羡慕，所以我要跟你一起分享。他怎么说？他说，基督徒虽具备圣经知识，但唯有能将知识从头脑转到身体时，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他就把他听到的东西，他就把他听到的感受，他写在布上，让人家看到，让人得到激励，让人看到，哇，那个是信耶稣的，那是认识耶稣基督的。各位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是音乐家，我不晓得你是画家，或你是喜欢咖啡的人，或你喜欢运动的人。各位弟兄姐妹，神呼召你成为他的使者，在2016年荣耀他。有本书叫做《耶稣如何改变世界》，他讲耶稣改变世界，耶稣只找了12个人，这12个里面还有一个人把他给卖了，所以有一个人不 work， 那只有11个人。哎，11个都跟你我一样，没事喜欢钓鱼，而且常常颓丧， 耶稣钉十字架全跑了，没有一个跟耶稣说：“耶稣，我跟你一起死算了。”耶稣被抓的时候，没有一个留在旁边。耶稣在房间被打，彼得在外面说：“我不认识他。”不是跟我们很像吗？有高有低，有都是这样子啊。但耶稣他说：“为什么耶稣能够改变这个世界？有四个很重要的东西 ：dignity, compassion, forgiveness, and hope。”耶稣对人，他是要你认罪悔改，可耶稣非常尊重人。耶稣给人有 dignity。最后彼得，他应该把彼得一耳光，彼得这死没良心的，我在那边被打，你还不敢？可他问彼得怎么样？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 ？dignity。耶稣对生命充满了 compassion。多少时候耶稣碰到那些需要的人，甚至用个字说，耶稣就动了什么慈心？耶稣就动了慈心 ，compassion。多少时候我们活在硅谷这个地方，我们对什么都有 compassion， 我们对人没有 compassion。多少时候我们做事，我们有对多少事我们有 compassion。但我们丢掉了人。耶稣有 compassion， 耶稣拥有一个宽大的心胸，他能够原谅人，他也教导我们如何去原谅人。耶稣对这十一个高不成低不就完全没有救的人，耶稣对他们有什么？有盼望，又对他们有盼望。因为如此，这本书说耶稣改变了世界，都不难。我们若在基督里面，我们都有可能。我们最后把这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遍。我们来让这经文，让再次，让我们的生命里面，知道我们应该如何面对一个新的一年。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后书》第五章17-21节。预备，来。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盼望这是我们的目标，我们在他里面，我们都能够成为神的荣耀。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上三一首。